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春节时候，农历新年，这里啊，我们求神天父大大的将天上的福分啊赐给你们，赐给这个教会，在来年当中多多为他发光，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谈到那个今年的开始啊，我们就很难忘记啊，就去年那个差不多1月初的时候，我曾经来过你们当中吧，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在美国这个地区还没有完全发生的很严重的警戒啊，那么但是很快啊，那个疫情出现，在疫情当中，如果我问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你很盼望。有什么的改变呢？你们的祈求是什么呢？你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猜所有的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啊，包括基督徒啊，都很盼望，就是说疫情快点过去了，对不对啊？这个能够抵挡那个疫情的个疫苗啊，快点出来了很感谢主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慢慢可以面对一个。可以，我们解决的方法出来了疫苗开启在差不多2个月以前就供应给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啊。那么，如果在这个问题收窄一点如果我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教会经过1年多这个困难的时候，你们盼望如果神继续的为我们解决这个疫情这个。这么大的困难，你们盼望是什么呢？我猜所有信徒都会说求神使用我们教会，使用我们教会，在这个前头的日子当中好好的把握神允许我们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可行的机会当中为神来做事情，我们盼望神复兴这个教会。特别经过疫情以后，我们更反省到，我们生命的，真是很短暂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有什么把握可以保护自己的。我盼望兄弟姐妹这个心态，我相信也是这样，就盼望教会可以复兴。那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那个我们要看圣经要了解什么是复兴然后呢那个在复兴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怎么帮助我们的？还有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儿女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就朝着这个角度去了解什么是复兴，然后神。怎么帮助我们复兴？因为复兴是神很盼望看到他的教会产生一种的改变改变。那么，首先我出来的讲一讲什么不是复兴，好不好然后才进到圣经里头，给我们所了解到的复兴是什么？第一，什么不是复兴？第一，不要以为我们能够盖一个更美丽、更大的教堂，这个就是复兴所以你们教堂才美丽千万不要有有谁给我们盖个更美丽、更大的，就是复兴。这个我不是反对这个行为但我也不是反对这个意念，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复兴。第二个如果我们教会能够在我们的奉献不管是多少钱现在2倍、3倍、4倍、5倍我就是复兴了。好，感谢主，一个兄弟姐妹按着真理能够奉献来支持教会的好事情。但千万不要以为今年复员我们可以奉献2倍、3倍的钱的时候，这是复兴这个不是复兴定义华姐说，如果这个教会有个更有魅力的传道人来，他要站起来，周边的人都来我们教会这个就是复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也不是。可以称为是复兴的因为如果刚才的几个定义就是复兴的定义的时候 我猜啊，天主教在过去2000年来的这复兴当中呢，你看到我们基督教的教会跟天主教的大的哈、啊、礼堂对比底下啊，不要我怎么说了哈、啊，对不对啊？那么如果你说人数多吗？天主教人数比我们多很多啊，我不是反对基督天主教，这么说啊，这种复兴的定义啊是不太合乎圣经原则的啊。那么怎么才算是复兴呢？复兴从圣经定义，等下去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来做一点啊深入一点的去了解。但是在定义的上头当中啊，就是一群的信徒啊，在现在的阶段当中要深深的去探讨啊神的旨意需要我们做什么。前头的日子当中，我们给现在的光景有来得更荣耀神，这个旨意是什么？他有这种的追求的心啊，这种的警觉的心，第一个哈、啊。然后当然在这种愿意追求的心的时候啊，这帮信徒啊对做神的事情啊是很有感情的，很有 passion 啊，很有感情，很愿意去做神的事情的啊，觉得以前所做的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的，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更有热心的要做神的事情，这 passion 的问题。跟着呢，就是说对神的话语啊是很愿意追求的，很有兴趣的啊，不单是小组查经啊，我们主日学啊，我们信徒与信徒之间啊，我们彼此沟通啊，交谈当中啊，都会谈到神的话语当中，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是怎么样的，要引导我们，启发我们对神的话语是要很积极的追求的心的。那么跟着第四点呢，就是说既然有神的话语的追求啊，对神的事情很热心啊，在生活当中啊是更追求啊合乎神的心意的一种的生活的形态，就是个圣洁的生活，跟这个世界的人所追求的所喜爱的慢慢觉得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啊，这个是也是个明显一点的教会在复兴当中。跟着呢，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兄弟姐妹相爱，如果我们看到周边有需要的，不管近的地方或者远的地方，我们愿意以爱心的行为啊，啊，这个是一个做宣教当中不可缺乏的啊一种爱心行为。我们愿意啊，我们一同委身，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参与的，不管近的和远的地方，按着神怎么开路，按着神给我们什么的能力，我们就做什么事情。这个是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呢？我相信教会是在复兴当中啊，啊，那么如果要更从圣经当中去了解多一点啊，啊，神在复兴的教训当中是给我有什么的啊清楚一点的指示呢？我们最流行的一节圣经，大部分的啊，如果你看有关复兴的属灵的书籍啊，都会给我们提到啊，要看历代志下的这7:14啊。如果这个经文能够打出来啊，我可以打出来。我们在家的兄弟姐妹，你可以打开圣经看啊。当然呢，你也可以就是一同来读这段圣经啊。首先，我们读这段圣经呢，历代志下的7:14。这圣经解说啊，这为啊，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垂听，也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这段圣经是凡是要进一步了解复兴这个圣经的教训的神学家或者圣经学者啊，都会引带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其实这段圣经的背景呢如果大家看那个历代志下那个多看几章啊，我就知道当时候是所罗门王为神建了一个殿啊，然后建了一个殿以后，那么所罗门王啊，在这个历代志下第6章啊，就开始对神祷告了。那么到第7章啊，是神呢、啊、 对所罗门王盖殿以后，所罗门的祷告都产生一种的回应啊。那么好了，可能大家明白这个背景以后，可能就问这个问题啊，我们这段圣经里头啊，那么虽然没有用过复兴这个字啊，牧师为什么这么多的解经家和历代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啊，这段圣经啊就是啊圣经里头教训复兴有关的核心经文呢？那么原因的有几方面啊，虽然这个复兴这两个字没有出现过在这个神的回应当中啊，在这段圣经里头啊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都给我们看到这个三个重点啊是针对啊圣经里头啊所关有关复兴的教训来写下来的。第一个就是说他很清楚啊针对啊复兴的对象啊是一群属于神的人啊，是神针对他的老百姓所说的一句的话啊。那么然后呢第二重点呢就是说啊，如果要复兴啊是神自己的作为，但是呢神是使用他的老百姓啊来啊发动这个复兴的，所以呢他就将四个很重要的条件啊就提到在这段圣经当中啊。那么这四个重要的条件是包括啊信徒要在神面前啊，圣经中文圣经翻译成为自卑，其实自卑更好的翻译啊应该是谦卑啊，谦卑。然后呢信徒要祷告，信徒啊要不住的要追求神渴望神的心啊，然后跟着那个自然效果啊就是脱离恶的行为啊，凡是开罪神的行为的意念我们都完全的跟他分开。所以有四个很重要有关复兴的条件啊都在这段圣经当中出现。然后这段圣经虽然只有一节啊，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如果老百姓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参与在这群老百姓当中啊，神会真是按照我们这个祷告呢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然后呢让我们所需要的神对我们的医治，医治可以包括是属灵生命的医治，给我们感觉到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或者是地上有些因为罪恶所产生的一种的惩罚，神呢要因着这个缘故啊跟我们饶恕我们，处理这个对我们的惩罚。那么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针对复兴有它的理由的。第一啊，我们回到第一点啊，那个复兴的对象的问题啊。那么有些兄弟姐妹说啊，虽然解经家这样说啊，但是这个复兴的对象啊明明是所罗门王，在当时候啊对神祷告过以后，神是对当时候的老百姓所说的，为什么复原你就说啊，现在我们基督徒啊都2000多年了，过了以后这段圣经还是针对我们呢？可能大家会问这个很基本的解经学的问题啊。其实呢这段圣经当中有一个含义在里头的，他说什么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啊。圣经没有说啊，所罗门你的当中的老百姓如果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做，圣经很笼统的说啊，神笼统的说，你这称为我名下的老百姓。那么因为我们看整本的圣经，不管是新约跟旧约啊，凡是用到这个名下我的老百姓啊，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信靠神的人。对，好，谢谢。对，改变这个麦啊，这个好一点啊。是指到一群啊相信神的老百姓。在那个所罗门王以前的时代，在摩西啊，他们老祖宗啊，摩西啊，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 神在申命记怎么对摩西说啊？说天上万民啊，是都要归在你的名下啊啊，天上万民就要归在你的名下的，都是你的老百姓啊。所以那个称为神的名下的，就知道在老早差不多。所罗门王啊，宣到摩西啊，都差不多有一千年了啊，都是提到这些属于神的人，就是他的百姓，不是真的很狭窄啊，某个时代的人的。然后在《使徒行传》啊的新约的时候啊，那个《使徒行传》不是有个很大的复兴吗？在初期教会，雅各跟彼得啊，对于那些外邦人的时候怎么说啊？啊，就说神啊拣选你们呢，就称为他的名下啊。这个使徒行传出现很多次啊，雅各拣说啊，又以色列拣说，所以很明显啊，就称为名下这个吩咐，这个承诺是针对所有历代的信徒的。就说历代的信徒如果按照这个圣经去做事情啊，跟随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啊。就会同时候就运行出来啊！神当时怎么帮助这些以色列老百姓，现在会帮助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人。换句话说啊，我们教会如果愿意按照这个丰富的大原则去检讨自己和去遵循他的吩咐，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啊，引发这种的属灵的更新，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侵害的事情啊，都会同一时候在我们现在教会的时期啊出现的。所以怪不得这句圣经呢，我们的了解就是说是针对现代教会的啊。好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给我们更亲密了。这个不是讲历史故事啊，是针对神的老百姓，神要怎么复兴我们啊。好了，那么如果讲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看第二段咯啊，神的老百姓啊，要怎么样的跟随神的时候，神才复兴他们呢？在这一点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历史当中的可以说是历史当中的短讲了啊，就是说没有办法讲很多以色列的历史，你就明白啊，当时候那些老百姓愿意听神的教训的时候，他的国家的命运跟包括他们一个宗教的命运，就是他们就是说在耶和华的神光照当中的光景啊是怎么样的。那自从那个所罗门王他年纪大的时候啊，因为他犯了错误啊，所以最后他的国家就分裂成为南国与北国啊，这个是很可惜啊，他事实就这样啊。那么北国啊，如果大家你有一个，我不晓得有没有预备好这个投影啊，如果有就可以打出来，如果没有呢听我说都可以，就很简单的啊。那个北国呢称为以色列，南国称为犹大啊。那么一共啊他们都有二十个王啊，北国跟南国都有二十个王。那么但是二十个王当中呢，北国只有209年就国家灭亡了。南国好一点，他有345年啊，当中他们有8个王帝啊还是愿意跟随主的。所以笼统来说呢，以色列那个国家他分裂以后啊他愿意跟随耶和华的教训的王帝啊不是很多，但是南国呢还有8位王帝，所以他国家的命运啊很明显是跟那个完全不跟随神那个北国是完全不同啊。啊，就应验了那个神对那个所罗门王那个祷告的承诺，就是说你们谦卑，你们祷告，你们寻找我，你们脱离恶行又怎么样啊，我要拯救你们啊，我们要赦免你们， 所以证明这一点啊，从这历史当中给我们看得到。那么今天特别我们讲到这个复兴当中呢，它有是一个很客观的条件哦。如果是王啊愿意跟随的时候啊，那么神会自己动工的啊，因为复兴的最后的源头是出于神，保护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的能力，而是出于神。我们人是在神的保护跟啊遮盖当中啊，能够啊完成他要托付我们要做的事情的啊，人就是有这种责任啊。但是我们需要合乎神的心意啊，神的工作啊啊，才能够在我们当中啊这个啊表达出来的，所以才提到四个条件嘛。这个是个条件，我们能够按着去做的时候，神他很愿意我们蒙福的。其实整个旧约整个新约其中一个很核心的观念，就是神要将他福分了赐给老百姓。神没有一个什么意念要创造我们这帮人以后要让我们受苦的啊，他要给俗人的福分给我们的。只不过说人犯罪，从老亚当到现在整天就跟神的吩咐相违，令到我们的这个罪恶的行为就惩罚一种惩罚我们的一种的结果啊，所以是很可怜。所以当那个讲的福星啊，能够福星领受神更大的恩膏的时候，就提到了四个条件出来了。因为这个四个条件，其实在历代记下之群的皇帝当中，我不是说吗，在南国啊有20个皇帝嘛，其中有8个还是不错的。其中我抽选了4个出来，他们的品格、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决定啊，都跟刚才我所说的4个客观的条件当中是吻合的，所以神就祝福他们。那我举几个例子啊，那个历代记上来说，你们自卑啊，说谦卑啊，那么谦卑的定位就 humble。那么 humble 你可以整个圣经去查经啊，查什么是humble 啊，什么是谦卑啊。但是最主要还是看有些圣经的人物啊，他怎么将这个 humble 啊，这个自卑或者谦卑这个字啊，怎么用在他生活当中嘛，对不对啊。这样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也可以按照他们的真正的生命的作为啊，成为我们一种的榜样嘛啊。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要是神所呼召的啊，奉他的名来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如果我们愿意谦卑啊，神的福分啊就可以从神自己啊这个满腹的源头啊当中啊释放出来，临到我们当中，就产生一种的动力，这个动力产生很多的改变，这个就是福星了啊。那么首先看谦卑啊，那么谦卑是什么回事呢？我举个例子啊，因为这个吩咐以后不是以色列国继续的发展下去吗？在那个12章的到十哪里呢？12、13章主要了哈。就我们11到12章当中啊，当时候那个皇帝啊，就是罗波安啊，叫罗波啊，罗波安皇帝，他是以色列分裂过以后的第一个的南方的皇帝啊，就是罗马王以后的。那时候这个年轻人也不错啊，他做了皇帝以后啊，他要国家在他的带领当中啊就强盛起来啊。但当国家越来越强盛跟荣华的时候啊，出现的时候，圣经就说啊，这个人就离开耶和华的律法。但是在他离开耶和华律法的时候啊，当时以色列人啊，包括他领导啊，要跟随他哦。这个是历代记下的12章的第1、第2节，如果你自己打开圣经你可以看，所有的人都跟随他啊，证明这个人有魅力啊，对不对？他不要神的律法啊，他自己骄傲啊，但是以色列的带领人还是跟随他，每一个跟随他，连耶和华律法都不要。当时有个先知啊，12章第5节啊，就出来，这个先知很勇敢啊，你跟皇帝说的不对啊，命都没有，对不对？他很勇敢啊，他既然是先知啊，他命就不要了啊，就对他说，说的不对啊。12章第5节，那么所以他不对的时候啊，罗伯安这个王啊，
怎么样？圣经说他就自卑啊，啊，他就谦卑。然后他谦卑的时候啊，跟着圣经说第十二章第六节啊，以色列的众领导啊，他能够影响的领导一同在神谦卑我。我一同怎么说啊？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就是说耶和华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啊。他竟然可以讲我带领这些以色列老百姓啊，认定他以前的行为、律法的态度是不对的啊。那么他自卑，他在神面前认错啊。圣经清洁中的行为啊，就是谦卑了啊。然后跟着十二章的第七节啊，耶和华看到他们这样谦卑的时候啊，就说我要拯救他们。你看到没有啊？其实神他的主权当中啊，是充满了恩典的。所以当我们了解要复兴的时候，记得复兴的源头动力出于神，神是有怜悯的啊，神有主权，他知道什么事情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他整体的智慧聪明当中是充满了弹性的，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有办法去啊完成一些对我们有好处的一种的改变的啊。你看到没有，这个王他承认自己不对，神就说他认罪，他谦卑，我要拯救他。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啊，他的国家就一共呢啊，在平平安安的到过了十七年啊。你看到没有，其中这个例子啊，所有愿意这种在神面前按照神吩咐而行的，包括从态度到行为当中能够证明到他是跟随神的，神都祝福他们。你看另外的北国啊，二十个皇帝都是乱七八糟的，他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啊都小了一半啊，两百年，南国三百多年啊。所以我勉励信徒们，如果我们要复兴啊，如果发现我们跟神的教训不合啊，不管是自己不小心犯错，明知错去犯啊，不管怎么样，凡是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说神啊，啊，你是公义的，我们大家一同承认我们的错，一同求神帮助我们去改吗？哪一个人不会错，对不对？谦卑的人就是承认自己错去改变，然后再不犯同一错误吗？神就祝福我。他要错成为神啊教训我们一个很有果效的功课啊，不错过的人不能成长的，最怕是错的人不愿意改过啊。你不要担心基督徒错，担心他不愿意改过，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第一个皇帝他谦卑在神面前的音乐，他承认自己的错啊，愿意改过，神就祝福他们。盼望我们教会的生活也是一样啊，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人啊，后代啊，不是完美的，但是教会有发现不对的东西，我们大家爱心认错，一同改过，彼此帮助，这教会一定复兴的，一定复兴的。好，那么另外看第一个啊，那时候提出来条件啊，他说寻找我的面啊，寻找我的面。那么英文叫 seek my face， 那么这个很抽象啊，怎么寻找神的面，怎么一回事啊？你长得很熟灵啊，坐起来怎么寻找神的面啊？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王啊做了什么，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就是寻找我的面，真正在行为当中我们可以效法的。好，那个亚撒啊，撒母耳的撒啊，那么他统治犹太国四十一年，但在他圣经里头呢，讲到这个王的统治啊，是在十四章到十六章，那个啊历代志上啊，三章圣经描写他，就当中啊提到有九次这么多啊，三章有九次这么多啊，亚撒那个皇帝啊，他是愿意寻找神的面啊，寻找神的面跟寻找神呢、啊，跟寻找神的心意啊，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如果很认真的时候，这句话是很严重的一个提醒来的哈、啊。要追求神的旨意啊，这个不是单单讲属灵的话，然后真的要追求啊，神啊，要我做什么？那个时候你的吩咐是什么？ 亚撒这个人呢，一生啊有种追求神的心意，然后历代记下这个十五章啊，就说还有不单是追求啊，他一生都是很诚实啊，啊，不是自己骗自己的，很老实的。神啊，你知道我的心，我真是要行你旨意，你告诉我啦，给我了解啦，啊。那么在他的追求神的旨意当中，从他行为当中有看到啊，啊。因为他的爸爸呢也不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啊，但是他做皇帝以后第一个事情啊，十四章第三节，他将外邦的偶像啊，外邦的神的偶像完全拆掉，将奉献那些祭物给外邦神的祭坛啊拆掉啊。然后他在同一章的细节啊，他吩咐犹太人要寻找神的念，什么叫寻找啊？寻找就是遵行他的律法。所以我说寻找神的心，寻找神的脸，离不开你有没有看圣经，对不对？一个人讲来讲去啊，很好听，都不看圣经的，圣经讲什么都不看重的，你怎么说你是寻找神啊？所以他吩咐以色列人要寻找神的时候，就寻找行他的律法。所以教会啊，如果你要复兴，复兴可能不是一个有些人复兴就兄弟姐妹要哭啊要叫啊，哎呀，这不是这样的，是就是很落实的，按照神的律法，按部就班的，不足的不足自己检讨，有错就承认，按照神的律法，求神帮助我们，慢慢将教会的属灵生命一步步的带到更合乎神的心意的高峰当中，走这条道路当中，不足的走下去，这个就是复兴啊。所以在这种的环境当中呢，神保守他啊，那么看重圣经，看重律法啊。那么如果你在这方面是有亏欠的啊，那么从每天灵修开始咯啊，从教会的啊，从讲台到小组团契，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啊，怎么了解和怎么去行啊，很好好的检讨啊。因为一个人爱神，神是知道的啊。爱我的，我必爱他；所以爱他的，没有理由不爱神的律法。所以追求神的脸啊，就等于说你的圣经的看重有多少，这个很重要的。那么第三个条件来说，祷告啊，祷告就是个很深奥的神学。好，我盼望以后牧师啊多一点跟兄弟姐妹祷告，甚至是不是讲台整天讲祷告的，这祷告这个神学可以说是不容易了解的。但是问题啊，圣经里头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啊，都提到要祷告。那么今天我不是讲到祷告的神学，但祷告的重要是很明显的。那么当时有个王啊，叫约沙法王，这个是记录在而且其中一个八个王帝当中，其中一个好的王帝啊，在17章的20章，约沙法王啊 ，Jehoshaphat， 他统治啊不得哦，有27年哦。你看那些遵循神心意的王帝，都命都比较长的，所以整个国家加起来啊，才有差不多400年。不听神话的一般王帝啊，加起来才200年，都是20个王帝。那么约沙法要是比较寿命比较长的，他统治的国家，神允许他统治了27年。那么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从现在的领导学啊，一大堆的去跟他做个评估呢，他可能不算是个什么优秀的领导。但是有一点呢，他是很单纯的人啊，他愿意祷告啊，啊，那个在21章的整章圣经呢，讲来讲去重重复复的。就说他提醒老百姓啊，要信耶和华你们的神，要立定你的根基，要稳妥啊，就很简单的，你要信啊，你要信啊，单纯的祷告啊。但神就说了，在20章里头，他祷告的时候，约沙法的国啊，就能够想到平安。为什么？因为神赐他平安啊。你说他有没有很大的军队？没有。有没有很聪明的哇，智慧聪明，好像所罗门他的老早他的前代的爷爷啦，很多以前爷爷这么聪明，不是，很普通。 甚至有些先知啊，多次就挑就提醒他，哎，这个决定不对哦，啊，你跟那个这个事情可不对。他也听，他是很普通的人，但是他有祷告的心啊，因为他心底也是很单纯的。所以什么是祷告呢？祷告严格来说是更单纯的心，对神没有什么歪的个人的私欲，就将自己心中的需要告诉神，要带着顺服的心，神啊，你开路我就愿意走上去，神啊，你知道我需要这个啊。所以我盼望兄弟姐妹们，你不要为祷告太伤脑筋了，就是愿意祷告就可以啊，将你一切的需要告诉神，然后慢慢的求着啊，当你这样追求下去的时候，你就不会整天的单单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的啊。最后你要明白什么是先要寻找他的国，他的义，一切都要赐给你们。所以慢慢的祷告就会更朝着神的国度的丰富啊，怎么跟神同工啊，这个扎心的这继续的祷告进去。所以祷告可以说很简单，但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你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单纯的心的祷告？有没有依靠神的心的祷告？看神要做什么啊？啊，看神给你看到什么啊？我盼望兄弟姐妹都有这种的啊决心啊！如果我们这些如果对圣经认识比较深的，也不要笑了，兄弟姐妹，为什么整天都是求那些今天有没有午餐啊，明天有这个，在耶稣的姐妹讲玩笑啊，在祷告说我的小猫啊病了，牧师你为他祷告啊，你不要笑他们，他就是这种爱心啊，慢慢就聊到什么神是爱我们的神啊，我就为这心祷告，单纯的心，不只为一个神的事情，为个人事情，为兄弟姐妹心祷告，神就产生一种力量出来啊，啊，力量出来就给我们。思维啊，更是朝着神方面的心态去思想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祷告啊，最简单的给人说啊。那么跟着那个最后一个条件就是说，脱离一切的恶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圣经里头啊啊，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当时这个啊这个历代记下的30章啊。这个西西家王 Hezekiah， 他做了王29年，那么他的老爸亚哈西亚 Ahaz 是一个非常败坏的王，在这个 Ahaz 的统治当中啊，宗教是很这个败坏的啊，他拜偶像啊，甚至在他献祭的时候啊，献祭那些人啊，用人来献祭给那些外邦的神。那么这种的皇帝，他的儿子啊接他的位做王以后，人家就说了，这个环境当中为什么还有这种敬畏神的儿子出来呢？神的恩典，老爸是乱七八糟了，是众皇帝当中最要不得这个皇帝啊，在拜偶像道德方面暴行一大堆，还有当时候啊，他的仇敌多得不得了，在外头，在这个环境当中啊，那个啊，他的儿子啊，西西家做了王。他做了王才25岁左右啊。那么他曾经说啊啊，那个历代记30章，他一心啊要遵循神的心意啊，不论环境什么样，背景是多么的复杂啊，他要出来要改变。从人的角度不容易改变的一种的传统啊，特别这个传统是他多年来他老爸所建立的啊，跟随他老爸的人当然蛮多了啊，在整个环境当中他怎样可以引发这个改变，如果不是神帮助他，他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啊，所以圣经就说了，在29章第2节啊，就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30章第6节，他吩咐以色列人要转向耶和华，啊，然后31节很明显哦，3章圣经啊，他所行的无不亨通，他所行的都行得出来，因为是耶和华帮助他嘛，啊，所以有些时候不要太整天看啊，以前是这样啊，困难重重，哪个人还在 这个抵挡我们这个传统还在啊，最主要还是看圣经怎么看啊，然后看看能不能有勇气站起来。圣经前说的啊，这个时候应该啊，不要将以前的错误继续的持续下去啊。西西家就是这样，他老爸以前的败坏行为，给他做了王之后，很短的时间啊，就完全改变过来，因为遵从耶和华是很重要，所以。神就给他有26年的哈祝福，曾经说嘛，凡他所行的都是很亨通啊，啊，所以呢，刚才只不过说是福星当中啊，我们看到这群老百姓一些态度啊，他们有谦卑的态度，他们有愿意单纯祷告的态度，啊，他们有追求神，有神的旨意啊，不去检讨自己啊，神要做什么。我愿意你带领我们，我们就跟随啊！真正跟随的不是单单嘴巴说的，然后最后明显的错误，很明显的就勇气去改变，就单单维持在这几点的时候，神祝福他们几个王帝。这个南国的国度啊啊，凡是有好的王帝的时候，神都给他有足够的时候啊，来推行啊这些好的东西，给国家带来复兴，敬畏神，国家太平，敌人不能打进来。你看多么的奇妙！那总结就说了，因为这个世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们教会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进来的，我们还有一点老亚当的性情，所以治理教会是不简单的啊！我们要相信是神在我们当中要行他的大能大事，我们要带着神给我们的吩咐，带着神这种性情啊，啊，性情啊，在教会当中好好的服侍我们兄弟姐妹，然后好好的服侍周边的还没有信主的人，看看神要做什么嘛，啊，然后首先检讨自己，你在神面前你有多谦卑啊，啊，如果特别是你带领同工有多谦卑啊，啊，你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祷告生活怎么样的，单单有带领祷告的时候你才出现吗？你平时在家里祷告怎么样？你祷告的态度有没有单纯的心啊？那么，然后你一生有没有继续问自己啊？神啊啊，我在这个教会啊，但是你的旨意是怎么对我对教会？所以，如果你愿意讲的时候，神一定会打开你的眼睛的，为你开路，为你开路，将那个应该做先推行出来，这个就是复兴啊！教会应该是一步步的按部就班的复兴的，不会嘣的跳上去，忽然掉下来。这个不是福星啊，啊，这个不是福星啊，是人为的冲动，啊，冲上去，转一个弯就掉下来了，啊，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啊，靠着人的魅力冲，啊，冲你这边看到人冲就跟着冲，冲了两冲以后掉下来，啊，这个不是福星，福星是按部就班，行神的真理，啊，让神会保守的，啊，那么愿你天父祝福这个教会，啊，怜悯你们。啊，在疫情打开以后，特别是经历过这个生命的挑战啊，大家真是，如果不是神保守，哪个给我保证我不生病，哪个保证我的命啊还是存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把握的。神保守了很多兄弟姐妹的生命哦，保守了这个教会，我们要好好鼓励他们，我们活在今生，在这个教会啊，神有目的的，神要利用我们做什么，因为怎么改变我们生命的态度，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行，这个就是复兴。求主怜悯啊，求主怜悯施恩。好，我们这里做个祷告。天父耶稣啊，我们在这里，施恩的神，求你给我们知道，你要看到每一个教会都是你所爱的，在你的恩典揭开当中，真理的教训当中，圣灵的保守里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都可以为你发光，都可以复兴的，不住的复兴，从一个阶段到另外更高的阶段，向高处行，是永远没有停顿的，这个才是复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彼此提醒、相爱、饶恕啊、支持当中，教会能够为你发光。主啊，求你施恩给这个教会，保守兄弟姐妹啊，能够身体健康。能够因为他们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再回来教会继续的服侍你，你就保守他们，听他们祷告， 保守他们，给他们更有生命的能力，以后的人日多一点来服侍你，就要请你施恩保守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